收上去，他们应该起行。但是他们为什么耽误了呢？他们耽误，因为谁出了难处呢？米利安出了难处。所以教会许多时候的难处不一定在弟兄姊妹的身上，许多时候那些在教会里面做代表权柄的，那因着他们的失败，你看叫整个的教会，叫整个的步伐就缓慢了下来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是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仍旧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。然后从哈喜路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就到了加底斯，就到了巴兰的旷野。那巴兰的旷野那一带，才真正是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，如果你读《生命记》的话，事实上呢，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，因为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《生命记》一段那里的记载？《生命记》第一章。第一章，我们看第19节哈，这是摩西回忆的时候，他在晚年120岁的时候，他回忆，以往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么一段话。19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往摩利亚人的山地去，摩利亚山地就是指的迦南地说的。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第14站了。哈希路完了以后就是14站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这里，圣经怎么说？第21节，看呐、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意思就是你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。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。所以神借着摩西的勉励是什么？就是说你们应该上去，现在你们应该就上去，应该就可以上去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所以这神已经说了，既然神说了，他们应该就上去了。但是呢，22节，你们都就近前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毕竟何城都回复我们。那这个提议就表示他们没有信心。什么叫做信心呢？神说了，神一定要做到。神既然把他带到流奶鱼蜜之地，所以现在你们到了门口了，所以呢，已经把地摆在你们面前，所以耶和华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你们组织成军不是为这个时候吗？现在既然神在你们的中间，而且很清楚的，你这个现在你看，就见证着这个军队已经组织起来了，所以现在就是你们可以上去得那块地的时候。你们只要上去了，这块地就是赐给你们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说，让我们去窥探那块地方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并进何城，都回复我们。23节，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，每个支派一个人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，到以实谷窥探那地。所以讲到探子，他们12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。你如果读《民数记》13章的话，那么好像是神发起的。你读13章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”但你读到《生命记》，你就晓得了，先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在先，所以神体贴他们的软弱，就照着他们所要的，那么让他们打发这个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，去看看那里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13章呢，给我们看见他们就选了12个首领，然后呢，2个最重要的首领，一个是加勒，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。我想很清楚了， 所以这个时候有两个领袖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。那么从十七节开始，摩西呢就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。那么如果大家知道整个以色列地理，你就知道南地是比较平一点。那么现在他们到了加底斯嘛，加底斯是在山谷里面，你再稍微上去一点，那么就到了什么，就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央山脉。那中央山脉呢，比这个等到快到这个加底斯的，它慢慢往下走，所以比较慢慢往下走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一定要从南地就是整个山脉最南边的最比较低的一部分，但那个部分已经，而且到处都是干旱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往山地去，那个山地就是犹太的山地。你一上了山以后，就到了希伯伦，然后从那里以后再往北走，就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再往北走，就到了后来到了加利利这些地方。那么他们要去探整个的迦南地。那么所以他说，你从南地上山地去。十八节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的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。所以你们要做探子，你们要看到底迦南是怎么一回事。第二十节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，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那葡萄出熟的时候应该是八月份，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正月就是大概我们的四月啊，正月大概是我们的四月，所以呢八月就应该是他们的五月。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应该是大概他们是二月二十号走的嘛，然后大概三天呢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少待了一个月，因为他们吃了一个月的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大概到了八月份，就是五月，他们的五月，所以大概是五月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加底斯，所以刚好是葡萄出熟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后来才能带一挂的葡萄来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派他们去看那块地。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，当然一面神答应他们这样做有他的原因，就做以色列来说，他们希望探子上去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没有把握到底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打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就是得那块地，我们主要打听看看，弄清楚到底他们的实力是如何。所以基本上是信心软弱的表现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就是当神许可这件事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说现在你们既然不能全体去，但是现在呢借着探子，那么最后回来的报告你们就知道说到底这块地是怎样的。虽然你们还没有你们没有去过，圣灵允许我们借着神的话，让我们能预先，比方说借着圣经，我们能够预先知道那么基督赐福的丰富是怎么样一回事。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么从预尝的角度来说，那么我们叫神许可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呢从十三章开始，我们叫他们就打发了这些，那么这个就打发了这些探子，十二个探子呢就去探迦南美地去了。那么从二十一节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。哈马口呢已经到大马色了，已经到很北很北地方，所以可以说到了整个迦南最北的边界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，我们希伯伦我们说根本在犹太的山地。那么结果他们碰到亚纳族人。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到了以斯古葛，其实就在希伯伦的附近。他们就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扛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。然后呢他们就砍了那里的葡萄，他们后来就回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解释下面以前，我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 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西布伦呢。圣经是用西布伦来代表迦南的中心的，所以你只要读到圣经的西布伦，那是指迦南中的迦南来说的。真正代表迦南的是西布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到西布伦，你就知道说，那里有许多的葡萄，而且那里也有很多牛和羊。所以那里所给你看是牛奶鱼米之地，所以一直到今天呢，那许多以色列向导带你去西伯伦会告诉你说，西伯伦能够代表整个的迦南，所以西伯伦可以说是迦南的迦南，是圣经所讲的牛奶鱼米。那么奶和蜜，如果你真的要形容西伯伦的话，他那里出酒，葡萄酒，他那里也有牛，也有羊，也有奶等等这些。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，你知道那是迦南最好的一块地方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他们不只到了迦南，他们也到了迦南中的迦南。那个地方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就是西伯伦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里圣灵要摆下一些伏笔给我们看，就这是很重要的伏笔。亚纳族在哪里？亚纳族是在西伯伦，在别地方你看不到亚纳族。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把迦南拿下来？你把加利利拿下来容易，你把别的地方拿下来容易，但是如果你把迦南中的迦南拿下来，那就不容易。那里有什么呢？那里有亚纳族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等到后来啊，这个谁啊，加勒真的进到迦南以后，他对约书亚怎么说呢？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，他指的山地就是指着这个希伯伦说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说迦拿族的人他们是像伟人一样，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了，他们再也不要，他们宁可再找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去，结果他们就惹动了神的愤怒，他们的失败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今天你讲到迦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，重点在希伯伦。希伯伦什么意思？希伯伦讲到与神交通。那么当迦勒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，他承认那是山地，山地在圣经里面代表艰难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能够与神亲密越近，你能经历与神的交通越亲密，因为你愿意求神把那个山地赐给你。那现在问题是你征服了山地呢，还是山地征服了你？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4章的失败，他们被山地征服，他们在艰难的面前退下阵来。但是迦勒，不要忘记，等到后来进到迦南，他应该可以退休了。不要忘记，他已经85岁了，他可以退休了。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，因为我要把那些迦南族的人把他赶出去。后来他果然把迦南族的人赶出去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希伯伦不光是迦勒的产业，迦勒已经有产业了，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，当然他已经有产业了。但是结果他得着了希伯伦，希伯伦就变成了迦勒的赏赐，不要忘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当以色列人和迦勒在这里产生对比的时候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的生活，什么叫做失败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当以色列人退却的时候，现在迦勒已经85岁了，他可以退休让年轻人去得着这块地方，他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，他果然把亚纳族人赶走。然后希伯伦不光是他的产业，也是他的赏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上天堂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主不只把恩典给我们，主也把赏赐给我们。保罗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我们今天能不能像他这样说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这条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在旷野这条路上， 有一个奖赏的护照。那个护照什么护照？那个护照就是希伯伦的护照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可以做见证说，最好的那块地